安，大家也要为我们慈悲的父神，我们两手空空来到恩座前，是首先来谢谢主了在我们当中，也谢谢应许了替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谢谢有时候你永不离弃我们，就恳求主今天再借着你话语的光照亮我们的心灵，与我们同在。哦，主，使我明白你那忠诚的大爱，也使我们对你有回应，尽心尽力的爱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祷告感恩，是耶稣基督的名祈求。我们今天谈话的主题是忠诚的爱，爱是一个含一生的，也是一个常被滥用的。流行歌曲里头唱天台不是烂天长不久，爱来爱去，以及这个本来意义深长的词失去了它的味道，就像谢谢一样。我们中国人听到谢谢，哦，不谢谢了，不要客气啊，我们受宠若惊啊，不用谢，不用谢，别客气，不敢拿。谢谢在中文是一个很重的，但是外国人听到 thank you 却习以为常，因为他们动不动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来 thank you 去，就没什么大不了。他们用惯了谢谢，就冲淡了谢谢的分量。同样的，我们说惯了爱我，我爱我，爱来爱去，也就冲淡了爱的真谛。圣经里头，爱这个表达了一个誓约，一个盟约，一个契约，一个约当中的关系，就如撒母耳记上18章，扫罗的儿子约拿丹爱大卫，如同爱你的性命，他就与大卫结盟。好，原文的意思是说呢，约拿丹与大卫立了约，一个爱的约，就好像一个婚约。婚约是夫妻双方海誓山盟，无条件的彼此委身，彼此相爱的关系。婚约，新郎说我不活桥，娶你 can't be a rock 做我的太太。从今以后，无论是顺境或是逆境，富足或是贫穷，健康或是疾病，我都将爱护你，这是你知道天长地久。我承诺我不活桥，一生一世对你看忠心到底。新娘也对新郎做出同样的承诺，绝对不允第三者的介入，这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立约的人对神也对人绝对的忠实，绝对的守信，这就是爱。不是随随便便啊，喜欢就凑合在一块儿，不喜欢就拜拜拉倒。不，爱乃是守约的，爱乃是信实的，爱乃是忠诚的，这是爱，忠诚的爱。我们中国人的传统的儒家想，孔孟之道也表达了这种忠诚的爱。一个臣对君王要忠心，这是爱国；一个儿子对父亲要孝顺，这是爱母；一个妻子对丈夫要忠贞，这是爱丈夫；一个朋友对他的弟兄要讲义气，这是爱弟兄。但是我们中国人传统的孔孟之道只讲到人与人之间的横向关系的爱啊，父母妻子儿女，只讲到横向关系，却没有提到人与神之间的纵向关系的爱。岂不知神人之间的爱是也横向的人际关系的体吗？因为神是天上的君王，我们对他要绝对的效忠，他是我的王。因为神是我们天上的父亲，他是我们的天父，我们对他要绝对的顺服，顺服天父。因为神是我们天上的丈夫，我们对他要绝对的忠贞，忠于我们天上的新郎。因为神是我们天上的朋友，何等恩友的人，就天上的朋友，我们对他要绝对的忠诚，忠于我们的天友主耶稣基督。我们对神的爱，天父的爱，是一切人际关系的爱的基础。记得吗？ 有人问耶稣说，在马太福音第22章36节到写，说夫子啊，主耶稣啊，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整本圣经哪一条诫命最大？耶稣对他说，你要怎样？尽心尽性尽意爱谁呀？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第一且是最大的。然后他说，其次也相反，就是要爱人如己。好，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整本圣经归纳起来就是这两条。整本圣经总结，第一要尽心尽意的爱神，第二要爱人。好，请问你们这两条最大的诫命有没有先后次序？有没有主次之分？有没有？有。哪一条最大？你要尽心尽意尽心爱主神，这是第一，这也是最大的诫命，爱神。其次也像就是爱人，先爱神再爱。我们先要尽心的爱神，才能爱人。我们先要对神有忠心，才会对人有忠心。如果一个人对神不忠，他也会对人不义。正如一个不孝的儿子，你可别信任这样，这样的人很可怕，他连对自己的爸爸、自己的生养他的父亲都能够无情无义，这样的人，他对任何人都很难翻脸不认。好，同样的，如果一个人不爱他的天父上帝，那么他对地上的君王也会不忠，他对他的国家也会不爱，他对父母也会不孝，对丈夫也会不贞，对朋友也会不义，对儿女也会不负责任，很自然。唯有一个尽心尽意爱神的人，才会爱人如己。唯有一个对神忠诚的人，才会对人忠诚。我们今天我们活在一个缺乏爱、缺乏忠诚的爱的世界。我们眼所看到到处都是尔虞我诈、不忠义、背信弃义的现象，到处都是背信弃义。当官的欺骗老百姓，老百姓也利用政府，君王对人民不信，人民也对君王不义。夫妻之间也是互相利用，我嫁给你是因为你有钱，你娶我因为我的身份啊，此利用心知肚明，我需要时候就甜言蜜语谈情说 I love you sweetie 和你排和你空，不需要的时候就散伙离婚，有啥大不了？还有些人更简单，干脆同居，临时搭伙，抗战无期，随机应变，不用结婚更方便。朋友之间今天也是往往虚情假意，逢场作戏。今天我用得着你就结拜兄弟，他们拜把把把誓死忠诚啊，明天我用不着你了，就保持距离以测安全。所以今天美国的社会人情淡薄，人跟人之间都是经济利益钱的关系。俗话说得好啊，富贵深山有远亲啊，贫穷闹事无人问，有钱朋友一大堆，没钱老朋友都跑，其实都不要了。甚至父母和儿女之间也有情味，爸爸妈妈老了，儿女都离开了，没人愿意照顾，等到爸爸妈妈死了都回来了，干什么？抢遗产。几个兄弟为了争夺财产啊，你怎么拿到了？你老大你凭什么？干起来，反目为仇，十多年不说话。这世界好冷好现实啊。好，不但社会里头没有爱，往往连教会里头也没有这个忠诚的爱。我们极难的时候就来教会，哎呀，你要了，赶快来给我祷告啊，求神啊，请兄弟们帮帮忙啊。一旦生活安定下来，哎呀，要赚钱啊，忙不过来啊，读书啊，我这个孩子啊，儿女啊，工作啊，赶快打工啊，我就愿意离神的家。 不但利用人，我们还利用神来达到自己个人的目的，把神当作工具，用完了就爽。有人为了办身份就去受个洗啊，信不信不要紧，受了洗就管用了。还有人为了上法庭面谈就学圣经啊，好呀，背得滚瓜烂熟啊，在像老和尚有口无心。还有人为了请教会写介绍信啊，介绍信啊，聚聚会听听道啊，但是人到心不到，醉翁之不在其晚。等到面谈过了，身份拿到我，哎呦，还有啊，请大家吃顿饭，再贡献点钱啊，够意思了吧？啊，没有过河拆桥啊，以后就难得见面啊。这是一个讲究实用主经济效益、美金挂帅的事。人和人之间只讲钱，多少钱，没有什么情谊，什么真诚，什么信用，什么感情，什么义气，更没有什么怜悯慈爱，动不动就上法庭告你，这是个冷冰冰没有爱的世界。为什么？为什么这个世界如此缺乏那忠诚的爱呢？为什么？因为世人背弃了那创造他、赐他生命气息又救赎他的天父上帝，人背弃了神。既然人对神不忠，那么自然也就对人不义喽。既然人没有尽心尽力的爱他的神，当然他也不能够爱人如己喽。既然纵向的神人关系破裂，他跟神处不好关系，那么自然横向的人际关系、夫妻关系、父子关系、朋友关系、儿关系，自然的横向关系也就破裂了。这就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冰凉的、这个没有爱的世界，一个破碎的世界。今天我们要以查考的题是忠诚的爱，我们的主角是路德。因为在路德的身上，我们看到这世界上看见的、稀有的、找不到的、难能可贵的忠诚的爱，在路德身上我们找到了。好，上次呢记得吗？我们开始查考了路德。整本圣经66卷新旧约圣经当中，只有两本书是用女人的名字命名的，哪两本？好，一本《启示以斯帖记》，还有一本呢，就这里的《路德记》。好，以斯帖是一个犹太的女子，嫁给了外邦的君王；而路德是一个外邦的女子，嫁给了犹太的王，嫁给了波阿斯。但是奇怪的是，《路德记》不是以波阿斯命名的，也不是以拿俄米命名的，乃是路德命名。还记得吗？在马太福音讲耶稣的家当中，只有四个女人的名字，哪四个女人？耶稣家有他玛，还有那妓女拉俄，还有乌利亚的子拔示巴，还有谁？路德。唯一的四个女人当中有路德。由此可见，路德在上帝的眼里是何等的宝贵，何等的难可贵。他为什么？路德本来这样一个贫穷的、这样一个卑贱的、这样一个不见经传的、这样一个微不足道的外邦的女人，竟然能在圣经、在神的救恩历史当中占有这么重要的一位呢？这都是因为路德对上帝的信心，他应该信被记在圣经上。那么路德的信心又表现在哪？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那么路德的信心表现在哪？表现在他对他婆婆拿俄米忠诚的爱上。我再说路德的信心，那看不见的心表现在外面，他对他的婆婆的忠诚的爱心上。因为路德对耶和华有坚定的信心，所以他对拿俄米他的婆婆才会有忠诚的爱。因为路德与神的纵向的关系对 他已然他的婆婆才会有美好的横向的关系，他爱他婆。路德因在忠于神而忠于人，他因在爱神而爱人。记得吗？上次我们讲到了路德记的背景，逃离回归啊，当世之鼎盛的时候，犹大国遭遇什么饥荒啊，拿米就伴随他的丈夫以利米勒，还有他两个儿子逃离了他们的家里，犹大国利恒到哪里的摩押地去寄居，他们在那儿一待就是十年的，他的两个儿子又娶了当地的摩押媳妇。好，结果呢，神的管教临到了，首先拿米的丈夫以利米勒死了，然后呢，他的两个儿子马伦和基连也相继去世了，剩下三个寡妇，一个老寡妇，两个小寡妇，无依无靠，相依为命。好，这个时候拿米的婆婆，她在摩押地听见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赐粮食与他们，于是他跟他两个儿子就起行离开所住的摩押地，要回犹大地。我们看第八节，今天的经文第八节，拿俄米就对两个儿子，就是他儿子的两个媳妇，一个叫尔尔巴，另外叫路德。好，拿俄米就对两个儿子说，你们个人回娘家去吧，回娘家去吧，愿耶和华恩待你们，像你们恩待已死的人与我一样，愿耶和华使你们在各在新夫家中得平安。听到没有？我不明白为什么拿俄米会劝他两个儿子回娘家去，干嘛劝他们回娘家？因为他们的娘家人摩押人是个拜偶像、对上帝不忠不义的受咒诅的民族啊！如果他两个儿子回到自己的娘家、自己的本、自己的宗教、自己的迷信当中去，他们只有沉沦灭亡，他们哪能有平安？他们哪能蒙恩惠呢？但是奇怪的是，这里拿俄米却大义凛然催促他两个儿子回娘家吧，回娘家吧，甚至。当大媳妇尔尔巴走了以后，十五节我们看看，十五节，拿俄米又催促他的小媳妇路德对他说：“看啊，你嫂就是尔尔巴，已经回他本国和他所拜的神那里。好，请问他所拜的神是真神假神？假神。你看，大媳妇已经回到他的国家和他的神那个假神那儿去了。你路德，你也跟着你嫂子回去吧，回去吧，回娘家吧。嘿，既然拿俄米明明知道尔尔巴回去拜假神了。”那么为什么他还要路德也跟着一块儿回去呢？尔巴回到摩押人当中去拜假神拜相，要沉沦灭亡的，他怎么还跟着小媳妇跟着大媳妇一起回去沉沦灭亡？为什么拿俄米这个犹太人，一个敬拜真神、认识真神、耶和华人，会劝他的儿媳妇，会劝路德离弃真神回到假神当中去呢？为什么？为什么？有两个可能性，两个可能性。第一，可能拿俄米本身他的信心软弱，他跟着丈夫跑掉，碰到困难，哎呀，你生活生活要紧啊，敬拜神其次啊，为了生活就离开了故乡，离开了国里面，离开了神的家，离开了神的百姓，离开了教会，去谋生去了。他自己本身软，信心软。因此他起步念到他两个儿媳今生暂时的归宿要嫁呢，今生要有归宿，而没有顾念到他们来生永远的归宿，只顾今天不顾永恒，因为他信心软弱。好，正我们看十一到十三节拿俄米所说，请大家同时来读十一到三节。他对他的两个儿子说，拿俄米说，我女儿们啊，回去吧，为何要跟我呢？我还能生过你们的丈夫吗？我女儿呢，回去吧，我年纪老迈，不能再有丈夫。继或说，我还有指望，今夜有丈夫可以生。你们岂能等着他们长大呢？你们岂能等着他们不嫁别人呢？请暂停这里。哦，这里啊，涉及到犹太人旧约的地方。好，主耶稣在新约里头也提到这点，就是一个家里头有兄弟几个人，如果家里的长子老大如果死掉了没有留下儿子， 那么他的弟弟教育他的嫂子，就是他哥哥的太太，代替哥哥来传宗接代。好，这个规定呢，记载在旧约生命记25章的5到6节，我们大家看看，同声来读。生命记25章5到6节，弟兄于若死了一个没有儿子，死人的不可出嫁外人，他丈夫的兄弟当尽弟兄的本分，娶他为妻，与他同房。妇人生的丈夫必归兄的名下，免得他的名在以色列中涂抹了。圣经是反对多妻的，圣经也是反对乱伦的，但是这个特殊情况却是唯一的例外。拿阿米对他两个儿子说，哎，女儿们呐，你们跟着我去，回到犹大，回到我的婆家，回到我的故乡，回到以色列民当中，你们跟着我回去，对你们没有任何好处啊。首先我已经年纪大了，已经老了，我生不出儿子来了。再说，嘿，我的产业，我丈夫的产业都已经抵押出去了，现在我是个穷老太婆，我身无分文，我一无所有，我没有再翻身的可能了。你们跟着我这个穷苦的老太婆回我的婆家去，你们只有跟我一块活受罪呀，你们不会有任何指望任何出路的，别跟我回去吧。我们看13节后吧，13节他说，我女儿们呐，不要这样，我为你们的缘故甚是愁苦，因为耶和华伸手攻击我。好，13节啊，我为你们的缘故甚是愁苦，也可以翻译作，拿阿米说，我比你们更苦，我比你们更苦。是的，你们手里两个人年纪轻就守了寡妇的丈夫，的确，但是我不但死了丈夫，我还死了两个儿子，我更受到神的管教，因为耶和华伸手攻击我，我违背神，神就管教我，神攻击我，所以我比你们更苦啊。你们要跟着我这个婆婆被神管教的人，这个受苦的人回去，岂有苦上加苦啊。所以他说，女儿们呐，不要这样，看看你们年纪还轻，还可以再嫁人，可以再重新建立家室，你们还有希望，何必跟着我回去自讨苦吃呢？我这个穷老太婆还能给你们什么东西呢？我只有成为你的累赘，成为你的负担，你们还要养活我，养活的老，你们算了吧，各自回娘家去吧。在耶和华恩待难，你们各在新夫家中得平安，你们重新东山再起，再成家业吧。拿阿米爱他，诚心的爱他两个儿子，关心他们前途，但是他只为他们今生的安逸找到一个国家，找到一个归宿，只为今生的安逸着想，却没有为他们永生的祸福打算。拿阿米体贴他两个儿子的肉体暂时的苦，胜于他体贴他们灵魂永恒的归宿，所以他就催促他们回娘家去。好，这是一个可能性，他本身性辛苦。还有第二个可能性，为什么拿阿米催两个儿子回娘家？第二个可能性就是，可能拿阿米在故意的考验他两个儿子，考验他，看看他们究竟对上帝的信心是真的还是假的。他故意说，哎，回去吧，回去吧，其实我在考考你。结果呢，尔尔巴经不住考验，大媳妇就失败了，就半途而废了，回娘家经不住考验。但是路德的信心却是真金不怕火炼，他就定义跟随，坚信到底了，再考验。好，请问你认为是哪一个？为什么拿阿米要推他两个儿子回娘家？为了考验他们，还是因为他自己信心软弱？我相信是因为拿阿米本身信心软弱。怎么知道？你听听他说话的口气。拿阿米说，啊，我的女儿们呐，你们个人回娘家去吧，不要为我耽误了自己啊，不值得。我们看第八节后半部，第八节最后，他们就放声而哭。十四节，两个儿子又放声而哭，又放声而哭。好，两次，第八节和十四节，两次，这三个女人放声而哭，你听，想哭死。 们再看十一节，
十一节，
拿俄米说：“我的女儿们呐、啊，回去吧。”
十二节，
他说：“我的女儿们呐、啊，回去吧，我年纪老迈了。”十三节里面，我女儿们呐、啊，不要这样，我女儿们呐、啊，三十一节、十二节、十三节，三次。拿俄米说：“我女儿们呐、啊，我女儿们呐、啊，我女儿们呐、啊，回去吧，回去吧，回去吧。”好，三次。女儿们呐、啊，我相信拿俄米不是假装哭哭啼哭，故意在考验他的儿，他乃是真心实意的在为这两个儿子的前途着想，他真心爱他们，关心他们，挂念他们的前途。如果这两个儿子要跟着拿俄米回去的话，回到犹大的话，那么他们再嫁人的机会就非常渺茫，因为犹太人瞧不起外邦，怎么会娶这两个人呢？人看来是不可能。如果这两个儿子要跟着他回去，那么他俩的青春就要荒废，前途也是糟蹋了，没指望，完了。是哪里是为着这两个儿子着想，不愿意拖累他们，所以他就再三嘱咐他们一定要回娘家再嫁人呐，为自己着想吧。只可惜哪里是切他们的肉体，却没有顾念他们的灵魂，只看到眼前的利益，没有看到永恒的归宿。结果尔尔巴大媳妇接受了拿俄米好心的受礼，好心啊，但是个馊主意。尔巴听了，就回到摩押这群拜偶像的百姓当中，他就成了列王了。就是呢，由此可见，一个信心软弱的信徒，尽管你是信徒，真正信，如果你信心软弱，你就算是好意要帮他为人家着想，也可能成为别人信心的绊脚石啊！别人绊，这个叫做好心办坏事，只看到脸，没有看到相反。爱人自己啊，啊，我怎么爱也爱你，但是我是顾念我自己的肉体，我也顾念你的肉体，爱人自己，结果害人，害软弱的心。可以办到的，就六点我们要格外谨慎，甚至明辨，不要体贴人的意思，就不体贴神的意思。今天教会里头有许多像尔尔巴，像这个半途而废，起初要回，我要嫁，后来又走回路的半途而废的尔尔巴这样的教徒。主要我说教像尔尔巴的教，没有说信徒，他们徒有外表的宗教形式，却没有里面真正的信心，他们是要基督教而不是真正的信徒。我们看第六节，这些拿俄米好就跟着两个儿子起身，第六节要摩押地归回。好，起初呢尔尔巴跟着拿俄米要回犹大去，他们三个人一块回去，所以尔尔巴这个大儿子也踏上那条悔改之路、朝圣之路、信仰之路、回归之路，他们三个人起都要回去。就尔尔巴的起步很好，他前好像很热心啊，好像很虔诚啊，他要跟着他的婆婆一起回到神的百姓当中去教会。起初好像热心。再看第八节，第八节，拿俄米对他两个儿子，就是对路德和尔尔巴说，你们个人回娘家去吧，愿耶和华恩待你们，不要跟我来。于是呢，看后面，好，拿俄米与他们亲嘴，与他们，你不是他，是阿门，他们两个儿子都亲嘴，他们就放声而哭，他们都一起哭，三个人一块哭。再看第十节，第十节，他们说，不然我们两个都说，拿俄米和俄尔巴两个儿子都说，我们必与你一同回你本国去。你看没有？路德尔巴两个儿子一起受伤，一起流泪，一起绝志，一信誓旦旦，他们都说我们必与你一同回你本国去，我们一定要回去，我们要跟着主走，你所信的神就是我们的神，我们跟定了就不回头，我们必一定必与你一同回本国去。说得好听，但是尔尔巴的信誓旦旦，他的海誓山盟，我必要跟随主，都是假的，骗人。不但如此，他的眼泪，三年前，受感动啊，亲嘴啊，亲嘴啊，他们的感动，他们的绝世，我必跟你，这一切都是骗人的，都是假的。怎么知道？怎么知道是假的呢？因为到了关键的时刻，尔尔巴拍拍屁股，扭头就走，一走了之。 拜拜，婆婆。亲了嘴，不完了，留了纸，最后拜拜还是回半下。这表明他对他婆婆拿着你我显出的爱心，不是忠诚的爱心，乃是虚假的爱心，是经不住考验的爱心。记得耶稣说，手无的离向后看的人不配进神的国。二八手无的离，哎呀，我要跟，我已经决定要跟随别人，永不回头。我跟随主啦，我坚持啦，我坚持表啦，我举手啦，我受洗啦，我要信耶稣啦，把所有的离开生活、工作、儿女，那没机会了。手扶着离向后看的人，不配进神的国。今天教会里头也有许多多像尔尔巴这样半途而废的。教徒不是信徒，是教徒。他们起初来教会的，来听道，来聚会，啊，受了洗，领圣餐，东奔西跑，好像很热心。他们唱到心了，我宁愿有耶稣，我不要金钱，我不要房产，我不要虚荣，我不要美名，我不要城市任何繁华气派，我不要那么唱的好听。但是，一旦考验临到了，是我压力大，能有怎么办？他们就选择了个人的利益，赚钱要紧啊，工作要紧啊，就不要耶稣了。手扶着灵向后看。像尔巴一样，为了自己的前途，哎呀，我以后怎么办？我得找个婆娘家，想找个婆家，我得嫁出去，我得找个出路。为了自己的利益，就归回一切，像罗德的妻子一样，往后看，变成一个严肃，半途而废。好，这样的人是酒肉基督徒，酒肉朋友。他们不是基督的患难交，有吃有喝有利可图的时候，他们就跟着来教会凑热闹啊。但一旦考验临到，患难来要付代价了，就不见踪影，酒肉基督。他们自己远离了主，不来教会了，还怪罪别人啊，都是教会里这个拿着米把我绊倒的，是这个拿着米他劝我走回头路的。教会里头，嘿，这个人呐、啊，这个人假冒为善，那个人呐、啊，口是心非啊，那个人呐、啊，言行不一啊，都是他们不好，他们把我绊倒了，都是那个拿着米把我绊倒，他叫我别去的，他们绊倒我的，还怪罪别人。其实，兄弟们，如果你被绊倒，是你自己的责任。因为你口中多写爱情，心却追随财力，你才心口不一。你对神的爱是虚假，不是忠诚的爱，不是那个真正忠诚的爱。所以当神借着拿俄米考验你，借着这个软弱的心，借着拿俄米的软弱的心来考验的时候，你经不考验你就跌倒，半途而废的教育而发。但是感谢神，真金不怕火炼。当同样的考验临到路德时候，路德却站住了，因为路德里面有那忠诚无伪的爱心，他的信心是真的，他的爱心是真的，所以他就站住了。真金不怕火炼，记得吗？拿俄米婆婆再三的劝两个儿子，女儿们呐、啊，回去吧，你们跟着我这个穷婆婆还有什么前途呢？赶快回去吧。我们从圣14到19节，
14节，两个儿妇又放声而哭，尔尔巴与婆婆亲嘴而别，只是路德舍不得拿俄米。拿俄米说，看哪、啊、你嫂子已经回她本国和她所拜的神那里去了，你也跟着你嫂子回去吧。
路德说，不要随我回去，不跟随你往哪里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也葬在哪里，除非能你我相比，不然耶和华重重地降罚我。拿俄米见路德定要跟随一起去，就不再他了。于是二人同行来到火炼门。好，这段经文当中我们看见路德与他的婆婆拿俄米显出的忠诚的爱心。这个忠诚的爱心有什么特质呢？有7点。第一，这个忠诚的爱，第一是紧追不舍的爱。我们看10点， 竟追顾舍达之女。俄尔巴与婆婆亲嘴而不敢，只是路德舍不得拿俄米，路德舍不得拿俄米啊！如今拿年纪已经老了，他无依无靠，没有人帮助他，路德怎么撇下这老人家，他自己跑去谋出路呢？路德舍不得拿俄米啊！这是一种紧追不舍的爱。好，第二，这个忠诚的爱也是一种定义跟随的爱，定义跟随的爱。我们看十八。十八人拿俄米见路德怎么样？定义要跟随自己去，就不再劝他。路德定义要跟随他们。这个忠诚的爱是一种坚韧不拔、不屈不挠的爱。不管拿俄米怎么劝他，不要跟我，没好处的。但是路德还是要跟随到死也不回头。这是一种定义跟随的爱。好，第三。这个忠诚的爱也是一种委身相守的爱，委身相守的爱。我们看十六节，十六，路德说：“婆婆啊，不要催我回去，不跟你讲，你往哪里，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我也在哪里住。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神。”哎，这是一种完全认同、委身相守的爱。你的国是我，你的神是神，你在哪里，我在哪里，我跟定你了，委身相守的爱。好，第一。四，这忠诚的爱又是一种患难与共，同甘患难与共的爱。虽然啊，拿俄米归回犹大，他回到老家，面着孤单，面着贫穷，面临着苦难啊，拿俄米没有田产，没有房子，没有儿女，没有盼望，什么都没有。但是路德却甘于他的国，同甘共患难与共，同路人，一种患难与共的爱。好，第五。的真诚的爱，忠诚的爱，又是一种完全无私忘的爱，无私忘的爱。路德没有为他自己的利益，没有为他个人的钱打算。他想到到了大学，我找到一个大公司，家里没希望了，犹太人瞧不起外国人，他没有想到他自己，他就一门心，他就一个目的，就是为了主的缘故，他要照顾他的婆婆，要替他养老，要为他送终，要照顾这个老人家。这是一种完全无私、完全忘我的爱。第六，这也是一种舍己牺牲的爱，舍己牺牲的爱。好，路德他离开了摩押，他自己的老家，他所熟悉的百姓、熟悉的地图，他移民到以色列，不是件容易的事。就来美国不容易啊，而且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一个新的地方，他再成家立业，他再结婚的希望就更渺茫，嫁不出去。但是路德甘心为了，也为了他的婆婆，离开自己的家园，离开自己的故乡，牺牲自己的前途，奉献自己的青春，这是一种舍己牺牲的爱。第七，这个真诚的爱，最后一点，真诚的爱更是一种至死不渝的爱，至死不改变的爱。我们看细节，十七节，我们大家一起，路德说：“你在哪里，我也在哪里。”也葬在那里，除非死能使你我相遇，不然愿耶和华的降罚你。这是一种至死不渝的，你在哪里死我在哪里死，不渝至死忠心的。好，为什么这么做？为什么路德愿意无条件的委身自己去爱他的婆婆呢？我再说一次，为什么路德无条件的委身自己奉献自己去爱他的婆婆拿俄米呢？道理来说，他的婆婆是个远亲啊，远得很，这是犹太人，是外国人，他应该像他的大嫂子一样，像儿子一样，回到自己的百姓、自己的亲戚，回到摩押人当中才对呀。为什么不能愿意离乡背井，离开他的故乡，离开摩押地，去老远的跟随他的婆婆拿俄米呢？为什么？又没好处，穷婆婆，老远的付代价，牺牲舍己，为什么？对他自己一点利益都没有，为什么？不合理啊！为什么？告诉大家，因为路德已经先将自己无条件的委身于拿俄米的上帝耶和华以色列神，他已经先把自己委身奉献给真神了。看十六节的最后，十六节他说：“你的神哪里？你的神就是我的神，我把自己奉献给上帝。”好，前面十六节再往前面一句：“你的国就是我的。”原文是：“ 的名，你的百姓就是我的百姓，你的名就是我的名。再往前一点，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好，路德定义要跟随拿俄米为牛大去，我跟定你了，你跑哪我跑哪。为什么？因为他已经先将自己委身于神，要跟随神到底，跟随拿俄米的上帝到底，所以他宁愿先背井离开摩押地，到神的百姓当中，到以色列去居住。因为他已经先将自己委身于上帝，要尽心尽尽的爱神，所以他愿意也将自己委身于他的婆婆，去爱他的婆婆，照顾他的婆婆。他因着爱神而去爱人。你知道吗？西方基督徒啊，结婚的时候，西方国家基督徒结婚，新郎新娘交换誓言的时候，最常引用的经文就是我们刚刚读的这一段路德记一章十六节。好，我今天我阿花嫁给你王老五，你王老五往哪去，我阿花也往哪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住宿，你的婆就是我的婆，你的神就是我的神。这是婚约当中的最常用的誓言，西方国家。哦，虽然我刚这段经文在路德记当中，在原文当中是在描述不是夫妻关系，乃是婆媳的关系，但是也适用于夫妻的关系或者任何一种人际的关系。我们应该对神的忠诚，也愿意对人忠诚。我们应该爱神，也愿意爱母、爱妻子、爱女儿或爱友、爱众人。因为这个爱神，这个纵向爱神的关系，是一切人际横向关系的基础。你们知不知道轮椅上的画家？你们听过这本书？轮椅上的画家，一个叫 Johnny 的美国人，他小时候跳脖子扭断，腰折断，结果就半身不遂。他虽然不幸受伤，折断腰骨，半身不遂，但是感谢主，他仍然他没埋怨，他继续感谢主，继续用他嘴巴画画，所以他写了一本书叫《轮椅上的画家》，他为做出美好的见证啊！大家都因着他得到很多的帮助益处。Johnny 这个姊妹在教会的圈子里头，因着他的爱，他的见证，他的名声远扬，家喻户晓，谁不知道 Johnny 姊妹？大姊妹爱的真好。但是他的日本丈夫，他的弟兄，他的丈夫常常被人忘掉。其实 Johnny 姊妹的丈夫，他的丈夫真不简单。为什么？兄弟瘫痪，他那时候年轻20岁左右就跳断脖子啊！他以前的男朋友是女的，他就把他给甩了。但是他打个日本的弟兄，听说有这样姊妹，他就主动娶了兄弟姊妹，而且他甘心的服侍他20多年，无怨无悔，甘心乐，天天陪伴的一个瘫痪的太太，侍奉他，伺候他，为他吃饭，拿屎拉尿，帮他20年，哎，什么力量支撑的他打一手20多年？是爱，这个爱，忠诚的爱是从哪来的？是从神来的。他的丈夫应该信神，应该对神忠诚，也对他太太忠诚，没有离开人。今年初，美国佛罗里达佛州打了一场安乐死的官司，记得吗？一个男人叫 Michael， 丈夫他要求他太太叫做泰勒，叫他太太安乐死掉。为什么？因为15年前，1990年，他的太太10年前发了心脏病，成了植物人，不能动弹了，躺在床上。所以他15年前就撇下他的太太，让他太太的爸爸妈妈照顾自己的女儿，他自己另外外头找了个女人同居，又生了2个儿子。不但如此，他还上法庭告状，巴不得他的原配早点死掉。很多人说，哎呀，这个麦克，这个男人情有可原呐，久病无效的嘛，时间长了谁受得了啊？媒体的宣传和大众的舆论都向着那个没良心的男人，他可怜，有情可原，让他死了吧。所以法庭就判让他们把他的妻子管子都拔掉， 十多天以后，他也就活活的饿，不是挨饿死，而是死不瞑目。因为当这对夫妻年轻一种青春美貌的时候，他们曾经在上面前，在牧师面前，海誓山盟，互相委身，彼此许愿。夫妻说，无论是顺境或是逆境，富足或是贫穷，健康或是疾病，残疾或是死亡，我们总要互相爱，至死同行，至死不渝。他们写了什么？立了约了，至死不渝。那那个男人，哦，那你就早点死吧，我就自由了。安乐。世上人缺乏忠诚的爱，见利忘义，见自谦，没有忠诚的爱。不论是夫妻之间、弟兄之间、父母之间、儿女之间、朋友之间，世上人的爱像昙花一现，不能持久，好像早晨的雾，晚上下三分钟就凉快，不能持久。为什么？因为他们不认识上帝，不认识他爱的源头，没有跟上帝接通，没有跟爱源头接通。约翰一书第四章十九节说，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神是他爱的源头，他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离开他就像电灯泡没有了电一样，没有源头了，我们就爱不起来。三分钟的就凉快，我们必须先要回应神的爱，我们先要接受神的爱，跟爱的源头接通，我们才能爱。甚至说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亲爱的弟兄们，你可知道神爱你吗？他先，神先主动的爱了你，主动的爱你。哎，不是那种高兴就爱爱，高兴就不爱，就随便便爱，不是那种爱。神爱世人甚至到什么地步，将他的独生子，他最宝贵，他的心肝，赐给为我们舍为我们。但是，罗马书章六到八节，当我们还软，人还软弱，还在做罪人的时候，基督就为我们死了，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为我们死了，神的爱在此显明。当我们像那个植物人一样，像太里那个女人，软弱无助无力，把死在床上救不了自己的时候，神就说，我爱你，我不要你安乐，我要为你死，好叫你为我活。所以弟兄姊妹，你我没有什么可爱的地方，我们常常犯罪，常常软弱，常常跌倒，我们讨厌的要命，我没什么可爱的地方，但神就是爱我们，他莫名其妙的爱我，他爱定了。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福音，这就是好消息，福音大好的消息。上帝要告诉你，他爱你，上帝爱你。请问你愿意接受他那奇妙的忠诚的大爱吗？愿意吗？他的爱不是那种啊，说的好听甜言蜜语、虚假假的话，那肉麻的爱，爱，爱，神的爱乃是那忠诚的爱，是那谨遵不舍的爱。他舍不得你，他舍不得我，他不愿有一人沉沦，但愿人人悔改。当你在罪恶过犯中无力自拔的时候，他就爱了你，他为你舍命，他为你。他的爱不仅是紧追不舍的，更是那定义跟随的爱，更是那委身相守的爱，更是那万难与共的爱，更是那完全无私的爱，是那舍己牺牲的爱，是那至死不渝、忠心到底的爱。他曾说，我永不离弃你，我也不撇下你，我爱你的爱到底。你说这什么大不了，我老公常常告诉我他爱你，但是我告诉你，你老公说到做到，说得好听，到时候一点点小的力气把你甩， 他甚至用基督的血与你立了爱的盟约，爱的誓约，血约，爱的约。现在神正在借着他的话语，借着传道人，借着福音，此时此刻他正在正式的邀请你进入这个神圣的爱的约。他说，我要做你的神，你要做我的民，我要与你立爱的约，你愿意吗？你愿意进入这个爱的约当中，成为属神、属基督、属上帝的子民、属神的百姓，成为基督的心腹吗？我要立约，你愿意吗？这一对夫妻结婚立约，是忠诚，互相委身，彼此相爱到底。今天上帝也要与你立约，他是天上的新郎，他要做他的新。正一个男子向所爱的女子求婚，你嫁给我吧。现在上帝也正在向你我示爱。上帝说，嘿，张三、李四、小王、小李，我爱你，我爱你，甚至为你舍命流血，死在十字架，为你赎罪，我要赦免你，我要拯救，我爱你。现在请问神说，你愿意回应我的，你愿意接受我的爱吗？这是真诚的爱，这是守约的爱，这是至死忠心的爱，我爱你到底，你愿意接受我的爱吗？愿意吗？神说，我爱你，你愿意爱我吗？正向求问，神也向你示爱，你愿意对神说，主啊，既然你如此的爱我，我这么配，我这么不好，我这么软弱，我这么多跌倒，这么多失败，但是你不嫌弃我，你不嫌我穷，你不嫌我丑，你不嫌我软弱，你还是爱我，你为我而，你为我流血，既然你如此爱我，我也愿意爱你。我今天愿意忠诚的爱来回应你对我的奇妙的莫名其妙的答案，我回应你，我接受你，我相信，愿不愿意？11月20号，三个礼拜之后是洗礼的日，在 Alhambra 教会有洗礼。洗礼如同婚礼，是这个爱之约的、爱的约的公开的见证，在众人面前做见证，表明这个爱的约。婚礼公开见证丈夫与妻子的爱的约，而洗礼公开见证上帝与我们神与人之间的爱的约，是非常严重。在座的亲爱的们，如果你还没有受洗，或者你稀里糊涂受了吧，洗了个澡，如果你愿意现在诚心的回应上帝的爱，并且诚心的接受了奇妙的大爱，一个忠诚的不变的爱，他在十字架为我们舍命流血，我信，我接受神的爱。如果你愿意的话，神说我爱你，你爱我，神我爱你，愿忠诚的回应。那么现在请在洗礼报名表上暗示，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我的神，神我们立约。希伯来书第八章，今天我明白了上帝对我忠诚之爱，他的爱更伟大，我愿意接受他的爱，并愿意我忠诚的爱来回应他奇妙的爱。我愿意说，是的，我愿意，我愿尽心尽力爱主我的神，并靠主的恩典爱人。如果你愿意的话，请在下面签名，这是对神的回应。爱我，耶稣基督要等候你来，他等候好久长啊，因为他爱你，他未在十字架上，他流出他的血，与你立了永约，要爱你到底。如今他正在等候你我来回应你的爱，来接受他的爱，来降于他的爱。请问你愿意吗？
耶稣基督要等候你来，爱你的宝宝。